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内容是上帝的仆人这个主题的第五篇内容。今天的内容也会比较有挑战性，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有一个预备好的心来聆听他的话语。也求主的圣灵来帮助我能够清楚明白的分享这一篇信息。我们一直在查考几段被称为耶和华仆人之歌的经文，如今我们终于来到整本圣经中的最后一首，也是最著名的一首仆人之歌。第四首仆人之歌是从以赛亚书52:13-53:12这里，本来是想要把53章的内容一起分享，但是觉得内容太多，所以今天就主要来分享52:13-15。毫不夸张地说，这一段第四首仆人之歌可以称为旧约中最重要的经文。德利此诗称这段预言为旧约预言中最核心、最深邃、最崇高的成就。这一点首先可以从他在新约中的大量引用得以印证，如路加福音的22:37，使徒行传8:30-35，还有彼得前书22:22-25。其次，从历史历代犹太和基督教文学中可见，现在存于世上的关于以赛亚书53章的文献浩如烟海，也许没有人能在一生中读完。在查考这段经文前，我们先简要回顾它在整本以赛亚书中的位置与重要性。以赛亚书在1:2-2:5首次提出了这个主题，也就是从神与以色列之间的破裂的约开始。这个约已经被彻底破坏，无法修复，以色列人在敬拜礼仪上似乎一切井然有序，但他们却没有活出神选民应有的公义生活。作为与耶和华立约的群体，他们没有向世上的人反映神在社会公义上的品格，也没有成为万国蒙福与得救的管道。他们彼此间充满不义，本该忠于耶和华的城，反倒成为淫乱之城。以赛亚书1:21，他们没有成为世上的光。耶和华对锡安的计划是使他成为万国寻求他律法与公义之处。在过去，耶和华曾将他们从埃及领出来，救赎他的百姓。按律法，至近的亲属有责任赎回被奴役的弟兄。按摩西之约，耶和华是以色列最近的亲属，因此他买赎他的百姓脱离埃及的奴役。 同样，他又将他的百姓从巴比伦的掳掠中救赎出来。这正是耶和华的仆人将带来的救赎画面，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的捆绑中释放出来。仆人的使命是处理以色列的罪，这一点在以赛亚书的42章23到25节、43章22到28节、44章21到23节中最为明确。尤其是在以赛亚书44章21到23节，将罪的永久涂抹描绘为救赎的行动。这也是以赛亚书53章的核心主题。让我来读一下以赛亚书44章21到23节。雅各，以色列啦，你当纪念这些事，因为你是我的仆人，我造了你，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啦，你必不被我忘记。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像厚云消散，又涂抹了你的罪恶，如薄云灭没。你当归向我，因为我救赎了你。在这里，以色列被称为耶和华的仆人。正如我们之前所探讨的，关于仆人的身份的争论，几世纪以来从未停止。以色列现在偶像崇拜与社会不公中，他与神的立约关系被破坏。问题是，既然以色列已完全失职，不能做耶和华的仆人，那么谁才是真正的耶和华的仆人，能救以色列脱离罪恶呢？在以赛亚书49章3节中，我们再次听到以色列是仆人的确认。就如以赛亚书41章8节，然而在49章5到6节中，这位仆人的任务却要使以色列回归，包括身体和灵性的归回。仆人既是以色列，又要拯救以色列，这如何可能呢？答案出现在新约中，仆人就是拿撒勒人耶稣。因为他既是以色列的王，又是耶和华的仆人，成就救赎他百姓的使命。今天我们要查考的第四首仆人之歌，正是揭示这一重大真理。然后可能在之后的一讲中，我还会继续这个系列关于第四首仆人之歌。第四首仆人之歌，它的结构非常清晰，有5段组成，每一段有3节的经文。52章的13到15节是这首诗的序曲， 53章的1到3节是关于生前的痛苦，53章4到6节是为了我们，53章7到9节是死亡的痛苦，53章10到12节是最终段为了我们。今天我们先看序曲，也就是52章13到15节，并可能延伸到后面几段。学者普遍认为52章13到15节是53章1到12节的引言。所以第一段我们讲序曲的简要概览。第一，首先在第三首与第四首仆人之歌之间，有一段经文呼召锡安做出回应。他首先以三段简短的段落开始，每段都带有一个要听的命令，也就是51章的1、4、7节，说你们要听我言。紧接着有几个以双重命令开头的小段，也就是在51章的9节兴起兴起，51章的17节兴起兴起站起来，52章的1节兴起兴起，52章的11节你们离开吧离开吧。这些文学结构将该段经文的内容连在一起，因此在以赛亚书52章13节出现的词看哪 behold 变成了一个文学信号，标志着第四首仆人之歌的开始。第二，我们要正确地解释这一引言段落有三个重要的释经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必须要理解第14节到15节中正如这样这样的一个结构，就是英文的 so as 就是 as so so 这样的一个结构。第二个问题是在第15节中的动词的含义，应译为喜静还是惊奇？在和合本里是翻译的是这样，他必喜静许多国民，而其他的译本有的翻译成他必使许多国家惊奇。然后这个洗净在英文中它用了 sprinkle 这样的一个撒的一个动词，所以和中文还是会有一点区别。然后第三个释经问题是在第14节中的憔悴的含义， 十四节中憔悴的含义在和合本里是说面貌比别人憔悴，NIV 中它是写的他的外貌丑陋的超乎人类。多数学者认为此词和希伯来语败坏、毁坏、损坏有关，其实是译本用的是轻看的意思。所以综合整体来看的话，第十四节下半段的这个意思是指他面目全非，几乎不像人样。所以就是在上半段可以用惊奇来翻译，就是许多人因你惊奇，表示人们看到仆人时内心充满震惊与惊骇。第三，在耶和华在52章13节中宣告他仆人的高举，说：“看哪，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这宣告沿着两条线展开。就是这里他是先说了他最终的结果，再说了他之前的经历，就是先在十三节中，也就是序曲的第一节中，就宣告了这个仆人的结局是必被高举且成为至高，然后再说他的面容被毁，形容憔悴。这个宣告沿着两条线展开，第一条线是起初许多人因他被卑微至不成人形而惊奇，最终经历他洁净罪恶恩典的列国与君王将惊讶他被高举到超乎人的地位。第二条线是这首最后的仆人之歌的特点，是一开始就讲述故事的结局，也就是仆人的荣耀与他对世界的重要性被承认。在这段神的宣告中，首先耶和华宣告他的仆人必定成功，其次将以色列人最初的惊骇，也就是十四节与外邦君王最中的领悟，第十五节做对比。我们的第二大点是关于宣告仆人的高举，第十三节，看哪，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这里的说话者是耶和华自己。首先通过指示词看哪这个词，耶和华要人注意接下来所介绍的人物与主题，一个极其新鲜又极其重要的主题。以赛亚书42章1节与52章13节之间有一个有趣的呼应。第一首仆人之歌以看哪，我的仆人开头，就是在以赛亚书42章1节，而最后一首仆人之歌同样以看哪，我的仆人开头，以赛亚书42章13节，就是这两首诗歌是首尾呼应。 在以赛亚书四十二章的一到四节中，也就是仆人之歌的第一首歌，这个看呐、强调仆人工作的起点，例如他被神设立为仆人的职分。而在以赛亚书五十二章十三节，也就是最后一首仆人之歌中，看呐、则强调工作的终点，他神宣告他的仆人的神宣告他仆人的道路与工作必得成功。其次，仆人的高举来自他智慧的作为。在描述仆人的高举之前，耶和华首先肯定仆人必因智慧与有效的行动而成功。看哪，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这是一个关于仆人将要成完成伟大工作的概括陈述。按照以赛亚的写作习惯，这节经文开头就浓缩地说明主题。第四首仆人之歌将要宣告他的成功。所以我们也可以由此来窥探一下第四首仆人之歌将主要去描写仆人事工的成功。在希伯来文就是希伯来文在和合本是做行事必有智慧，也可理解为必通达。这字既可指拥有智慧，也就是 be wise， 像诗篇的二章十节，也可指做事精明，比如在撒母耳记上十八章五节。引申义则是恒通顺利，诸如约书亚记一章七到八节，列王记下十八章七节，箴言书十七章八节，以及耶利米书十章二十一节。在这里，行事有智慧，可能特指他甘愿为罪做代赎而死。这是通往最终成功与高举的唯一道路。正如有人说，无论这件事在人看来有多么悲惨，世上最实际、最有价值、最成功的事就是基督的受死。
With this meaning in mind, Robert Kerber states in quote, however tragic the event appears to be, the most practical, profitable, and successful event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was the death of Christ. The servant's exhortation is described in the
第三仆人的高升在经文中有所描述，五十二章十三节下。
There are three verbs to describe this exhortation here. It says exalted.
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这里用了三个动词来形容他的高升。前两个动词让人联想到耶和华自己在以赛亚书六章一节中的高升。他说：“我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以及以赛亚书五十七章十五节说，神是那至高至上的者。用来描述仆人极致的高升。我们要怎样形容主的高升呢？高升并不是一个可以数算或衡量的名词。如果我们想说更高升，就需要明白它的意思。如某人已经被高举，更高举又意味着什么呢？ 这里用三重词汇来描绘仆人的高升。有人认为这三个动词是同义的。William Erwick 说，这些动词是同义词的累积，用来彰显仆人达到与神自己同等高度的荣耀的高升。也有学者认为，这三个动词描绘的是高升的开始、持续与结果或高潮。August Piper 具体指出，这里准确预言了复活、升天以及坐在父的右边。就是说，这三个动词分别对应了他高升的不同阶段，就是复活、升天以及坐在父的右边。总的来说，这段经文确实预言了基督复活之后的高升，并且回顾来看，恰当地涵盖了这一高升的三个阶段。第三点，我们是来看仆人在高举前的受苦，就是52章14节。许多人因你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首先，在第四首仆人之歌的其余部分，仆人多用第三人称来描述，然而在这里却用第二人称代词你来称呼他。就许多人因你惊奇。其次，第14节中带有比较的意思。第一个词“正如”来自希伯来语的比较连词，意思就是就像一样。接下来有两个以这样开头的词句，完成了比较结构。它的面呢，就是中文里没有把这个这样放在句子里，但是英文中是以so 来开头，就是它的面貌比别人憔悴，它的形容比世人枯槁。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第14节的结构解释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正如这样这样的比较结构在第14节和第15节之间连续完成，即正如许多人因你惊奇，这样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另一种认为，正如许多人因你惊奇，与第15节中的君王要向他闭口相比较，表示前者是人们对仆人受苦的惊骇，后者是君王对仆人受苦果效的惊叹。我个人认为第一种解释更合理。
shows twinkle many nations. So just as these people are so surprised, astonished, so the appearance of the Lord Jesus was so much received, and also his twinkle many nations. Others would say that the structural comparison of just as many were astonished at thee is actually the kings shall shut their mouths at me in verse 15. Thus, the comparison between many individuals in verse 14, who are astonished at the
suffering, 因仆人面目全非而震惊。惊奇一词在以西结书27:35中用来形容人们对推罗沦陷的反应，也可译作惊骇、震惊、愕然，表示看到的人被彻底震撼甚至呆住。这个词常用在被视为遭神审判的人身上，所以这里也可能暗示人们以为仆人是因自己的罪而受罚。
By her paralyzing astonishment and stupefying surprise at his deep abasement and degradation. As they saw the suffering servant of the Lord, they were horrified and they were petrified because of his suffering. The word is frequently used when a person is called to under divine judgment.So it may also be implied that they think about punishing the servant for his own sins, just like
这一点可以通过以赛亚书53:3-4来了解。在希伯来文中，这个动词的宾语是第二人称，因你惊奇。在以赛亚书42:6-7与49:8中，耶和华也曾直接对仆人说话，所以这里并不突兀。
There are two reasons for their astonishment at the service. Why they are astonished? Why they are horrified? Number one is this meeting was so marred more than any man. So when they saw the servant,
他们惊骇的原因有两个，是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面貌与形容都指仆人的外在容貌，有人认为面貌指面部，特指面部，而形容则指整个身体。这里的描述不是指他一生自然的长相，而是特别指他在受难和被处死时的样子。经文并未形容耶稣平日的外貌，但很显然他不会天生令人厌恶。这在早期的基督教艺术中被物化成面容丑陋的形象。
While Scripture gives no official description of Christ Jesus, it is extremely unlikely that he will be personally appearing as an indicator of the Christian party or Constantine. So some people are reading Isaiah 53:1-4, they are saying that the Christ is probably will be very ugly because there is no beauty in his appearance, etc. But probably that is not the mere description of Jesus.While later Christian art may have idealized his physical attractiveness, but this figure is trying to...
憔悴和枯槁描写的是他因受难而导致的外貌被严重破坏，尤其是在审判与钉十字架前后的过程。 比别人，比世人，这两个比较短语在希伯来文中带有失去人样的意思，也就是说与其他人相比，耶稣的面貌被严重损毁，以至于就是面目全非，看不出像是一个正常人类的面貌。正如有人说，他看起来像是我们族类以外的生物，因悲伤重击了他，这既包括身体上的摧残，也包括十字架上精神与心灵上的极度痛苦。这就是神如何来为我们的罪而承担的苦。是因为你，因为我，主耶稣才承受了这样子非人的摧残，导致最终面目全非。许多人因仆人面目全非而震惊，紧接着仆人以洗净列国作结。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君王要向他闭口，你所未曾传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首先第一个词这样是副词，常译作如此这样，通常表示与前文所描述的内容相对应，因此第十五节所引出的内容是第十四节仆人受苦所带来的结果。其次，仆人受苦所做的是洗净许多国民，这是指因他的受苦与死亡，也就是他的献祭，他要用自己的血洗净许多的人。洗净一词英文是洒，在旧约中出现了23次，毫无例外的都是洒的意思，它通常指洒血，或也可以指洒油或水。洒血用于赎罪，洒水则用于洁净。就像在利未记里面，以色列人用牲畜来献祭，是把牲畜的血洒出来用于赎罪。就像我们的主耶稣，他也成为了我们的替罪羔羊，用他的血来赎去我们的罪恶。洒水的作用是来洁净，那这两个含义赎罪与洁净在弥赛亚身上都得以彰显。因此这里最恰当的解释是仆人要用自己的血洒进许多国民，使他们的罪得赦免。 这些领受血所洗净的人在神面前是洁净的。第四首仆人之歌的后半部分，也就是以赛亚书的53章，会更详细的说明这种赎罪的工作。在这里的许多国民是在属灵意义上只凡因他的死而得赦免的外邦列国之人，他的死为他们的罪成就了满足神公义的赎价，使他们成为神可用的器皿。
They heard something that they had not heard before. The servants of atoning death and its significance will be comprehended by the kings as the basis of their reverential fall. This comprehension and reverence include faith in the priestly work of the servant, which is a major point of the servant's substitutionary death as described in chapter 53.
第三，君王要向他闭口，有两种主要的解释。君王因无法为自己辩解而沉默，表示无言以对。另一种是，君王因敬畏与尊崇仆人而肃然无声，表示敬畏。我倾向于第二种解释。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是，这些君王及其所代表的列国，是否在此表达了对仆人的信靠，承认他祭司般的洁净事工？第十五节后半部分似乎给出了正面的答案。因所未曾传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这句话解释了外邦君王惊讶的原因。他们第一次明白了仆人赎罪之死的意义，因此存敬畏的心。这种敬畏与理解包含着对仆人祭司性工作的信心。这正是以赛亚书53章所强调的替代性代赎的核心。这也表明米赛亚的救赎工作不只为以色列人，也为外邦人。使徒保罗在罗马书15章21节引用了这节经文，说明他向未曾听过福音的外邦人传讲基督的理由。就如经上所记，未曾闻知他信息的将要看见，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但最终的应验可能还包括末世的外邦人，他们将明白并接受仆人位格与救赎工作的真理，从而得救并进入千禧年的国度。总结来说，这三节经文，以赛亚书52章13到15节，其实浓缩了整个以赛亚书53章的内容，只是顺序相反。52章的13到15节中，先讲仆人的成功与高举，然后才提他的受苦；在53章中，则是讲他的受辱与受苦，再讲他的高举与得胜。我们可以说，这三节经文是第四首仆人之歌的总纲，也就是第13节以仆人的高举起头，14节转向他极深的受苦，15节则描绘了列国与君王因他的工作而惊叹与沉默。洗净表示是使人进入神的面前。在旧约中，这通常只针对以色列，但这里没有限制。仆人带来的洁净是为许多国民，人们曾以为他是不洁的，就像是许多人因他惊奇，结果他却成了使人得洁净的那一位。这是一个惊人的反转，他是一切控告止息，使一切口闭塞。 神在仆人身上所显出的智慧完全颠覆了人的智慧，难怪当我们宣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时，对犹太人来说是绊脚石，对外邦人来说是愚拙，对蒙召的人来说，基督就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他的肉身被撕裂，被毁容，似乎不再具有人类的尊严，然而这一切却都是为罪人而做。就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基督为我们舍命做赎价。除了耶稣基督，没有人能向神偿还我们罪的代价，也没有任何其他祭物能满足圣洁神的公义。所以要得圣洁，得以成圣，就当接受这位救主，信靠主耶稣基督。
Sometimes, as we see the things from within ourselves, we are terrified, we are frightened, we are horrified. How unworthy we are before your presence. How unworthy we are to receive the love of God, to receive the benefits from the sacrifice of our Savior Jesus. How often we forget the things that our Savior had to go through for us. Dear Father in heaven, once again we confess that we are sinners. Saved by grace alone. Help us to remember that Jesus was not even appeared like a human being on Calvary's cross as he was in agony. Help us to remember his sovereignty.